范，要有许多的讲真理听起来迷惑许多的人。但是主说这些呢，都虽然有很多人冒主的名来说啊，那我们这里刚刚我们也读过这一节圣经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说，将来会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，要迷惑许多的人。那当然这些都是假先知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因为他说他是弥赛亚，是神，所以被钉十字架。他说他是基督，所以被钉十字架。第一世纪没有人敢说他是基督，如果他说他是基督，也一样被钉十字架。接着有差不多300年的时间，一直到主后316年才有改变，都是基督徒都受逼迫，所以没有人敢说我是基督，因为会受很大的逼迫。那个时候我们讲到基督，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当时讲基督，耶稣基督，他是被钉十字架是非常羞辱的，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没有。可是主耶稣说，将来会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说，好些这前面的我们都讲过了，从生产之难的，哎，对不起，为什么跳？从生产之难的起头，也就是我在这里讲的时候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因为过去的战争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一样。然后有被普尔宣言，红色的，哎，黑色的字是，橄榄山预言里头没有提的。以色列被杀，我讲过，地大震动，这些预兆都讲过。以后呢，以色列复国，主耶稣说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人子就在门口了。以色列复国到今天有66年了。如果以色列没有复国，所有末世预言都不可能成就。所以以色列复活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，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讲过列国独立结盟啊，然后六日战争在那个列国独立结盟那里，我们也讲过六日战争是橄榄山预言没有提，可是六日战争非常重要，因为六日战争夺回了耶路撒冷啊。那接着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些假先知迷惑许多人。为什么我是这样排呢？因为六日战争跟那个前面的那个列国结盟是有关，我们讲中东战争的时候一起讲。好些假先知迷惑许多人是一段时间，并不是一个日子某年的事，所以是一个长的时间啊。好些假先知迷惑许多的人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讲假先知迷惑人的事。这里有个几个图形啊，我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哪一个那个长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线，哪一个是正的啊？我说的正就是说线不是斜的，那个图形就是正的。第一个问题是哪一个是正的，哪一个是不正？啊？哪一个是正，哪一个是不正？啊？
这个三角形是。
OK， 第二个问题啊，第二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它正不正？我们刚刚都是用眼睛判断，那个线一看就知道斜线。我说的斜线就不是正不正，对不对？这个图形的这个圆形好像椭圆形，不是正。可是旁边两个三角形的那个长方形，好像是正的啊。可是第二个问题，怎么知道它是正的？那个就不是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我们要知道它正不正，必须要拿个很标准的尺来量，才知道正不正，对不对？现在有很多的异端，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错，一听就知道错。那个不用说，东方闪电怎么会有你基督，对不对？你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基督徒不会相信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很明显的错。但是有一些异端我们是很不明显的，非要用一个很标准的尺度去量了才知道对还是不对啊。这是我们讲到假先知的时候。那什么是我们的那个尺度呢？不是根据我传统的信仰，是我要看的是正统的信仰。 整个教会传下来最正统的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不是看这个人好不好，不是看这个人跟我的关系是很好的我就说他对啊，这个都不是讲真理的。那我相信有很多教会的诗歌后面都有那个所谓的使徒信经啊，使徒信经是第一世纪的时候，门徒受到迫害，然后他们要分散了，所以他们十二个使徒，因为那个犹大已经死了，然后他们有马提亚接上来，所以他们就一个使徒就想一节一段很短的他们对信仰的这个真理，所以他们就把它写下来，就编成这个十二条，就是使徒信经啊，这是第一世纪。以后门徒就分散了，到了主后300多年的时候，因为316年是君士坦丁大帝他改信基督教了以后，整个罗马的世界成了基督教的国家国教了，所以在主后325年到381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尼西亚信经，就把那个使徒信经再稍微根据那个，然后再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。所以这两个呢，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，我们的尺度。那我们要说别人是错，这个是假先知，这个是异端，我们要有我们的根据，不能随便说的。不管他跟我很好，可是错就是错，这是我们的标准啊。那我们讲到异端呢，什么是异端？因为假先知跟这个异端有关的啊。任何曲解圣经真理，就好像三而一的神因信之义道成肉身，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真理。或者是排斥历代教会信仰，好像使徒信经跟这个使徒信经所违背的，而自称是基督教的团体，那个就叫做异端啊，这个异端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正统信仰，如果是我们正统信仰是这个红的圈的话，那有叫做极端，极端就是稍微偏了一点，它特别强调某一部分。现在的我们现在周围很多的情形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聚会呢，有的是极端，特别强调某一个点，有的特别强调教会，哦，只有我们是教会 ，The Church of Christ， 只有我们是教会，那个再过一些年会偏差的，一定会的。有的呢特别强调某一个部分，强调圣灵或者什么这些，慢慢就极端就会变成异端了，会有这个倾向。然后呢，再远一点的是异教。比方说印度教、回教，不是回教，佛教，这个跟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根本没有提到，这个叫异教，是不是啊？那还有呢，邪教，现在有很多是邪教，很不好的。通常过去我们的所谓的宗教，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就是宗教，好的宗教，那个劝人为善，只是他达不到，他找不到真神。可是现在有很多是邪教，真的是邪教啊！这是我们对这个了解。过去2000年这一篇我打出来的这个是从大使命的第30期的封面出来的。教会过去教会2000年历史中的异端呢错误，我们要讲到假先知的时候，我们就先了解这个。第2世纪到第4世纪的错误是对神的错误的了解。不承认神是三而一的神，可是我们的信仰圣经没有三位一体三而一之三这几个字，可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太清楚了解父圣父圣子圣灵，很明显对不对？我们都提过，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讲父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，然后我要差遣圣灵保惠师，很明显对不对？但是过去而三而一的神不是我们头脑想出来的，是神圣经启示的。所以很多第2世纪到第4世纪从来没有什么神是三个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又是三个，所以他们不承认三而一的神。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会就不承认三而一的神，耶和华见证会离我们很近，在 Brooklyn 对不对？你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什么一些杂志，那个都是耶和华见证会发出来的。然后第2世纪到第4世纪错误的基督论，不承认耶稣是，要么只承认耶稣是人，要么只承认耶稣是神。那个诺斯底派，等到第2世纪的时候，诺斯底派就是那样的情形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 完全的人就是完全的神，这是我们头脑想不通的，但是这是事实。所以如果违背这个，就承认耶稣的人性的这一方面，那是不够的。就承认耶稣是神也不够的，必须是两个，又是神又是人。好，一直到第十六世纪，这一段都是天主教的这个情形。天主教就越走越差，越走越差，偏的厉害。所谓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那他这个解释慢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错误。要靠行为的就不是因信称义，要靠行为得救，那就错了。那到了十九世纪，新派神学有很多他不相信神迹的，理性发达的时候不相信神迹，就认为神迹不可能啊。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他们的解释是，这小孩子把五饼二鱼拿出来，每一个人自己怀里都有，那不好意思就拿出来了，就不相信神迹啊。那这是理性主义否认这个神迹。第二十世纪，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了，第二十世纪的时候的那个异端的错误，就是基督教名义下的各种异端。现在经过了两千年，大家都在等候主耶稣再来，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说我自称是基督的话，哇，会很多人跟着他，会很多人跟着他。如果圣经不熟，不会分辨的，很多人就跟着他了。而且呢，预言基督再来，很多很多讲预言基督再来啊。那主耶稣呢，在两千年前就讲我必快来。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是我主必快来，那个快字，我们今天想说主说我必快来，两千年还没来，我们的感觉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其实那个我必快来是重在必，不是重在快。我必来，快，神自己讲，在彼得后书说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我们现在看两千年，在神看只有两天嘛，所以是快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那个坐标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啊。主说我必快来，真的是快来啊，主真的是快来。那这个错误呢，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就是使徒信经、尼西亚信经的那个改过来了。十六世纪天主教中的错误就是1517年马丁路德改革宗教啊，以后呢新派神学就是福音运动 evangelical 那个福音运动啊。然后呢到二十世纪呢，我们现在所要看的都不是别人怎么说，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。圣经是我们的根据，圣经是最重要的。我不是说以前不看圣经，我们现在每一件事情回到圣经来看，我们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才能够分辨啊。好，那我们稍微很快看一下，十九世纪有很多的末日教派，开头讲到主要再来，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，简称摩门教，我想大家都很熟哈，这个大家都很多人都听过啊。可能很多人的礼拜六有人去给你敲门呐、啊，很多这个摩门哈、啊，摩门教，他们非常的热心，而且他们其实是靠行为得救，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代替亚当一个人的罪。我们今天要得救，我们要靠自己好行为，这跟佛教有一点关，有一点类似的，要修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他们的行为非常的好，你看他们穿的端端正正的，他们骑着脚高的脚踏车去传福音啊。他们那一年，每一个人希望一生有三年去做宣教。如果我们基督徒，而且都是自费的。自费到不同的国家，不同自己去宣教。如果我们基督徒，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生有三年去宣教，我想我们今天会传得更快一点，是不是啊？摩门教是这样子啊，他们非常好，他们的行为非常的好，可是呢，他们是错误的。那 Joseph Smith 在最开始是在美国的密苏里州的 Independence 在那里开始的啊。然后他就很多次预言到主耶稣要降临都没有应验，他们是多妻制，可是他们其实跟我们这个想法不太一样，他们多妻，可是他们可以过得很和谐啊，因为他们接受这种观念。我们今天会不和谐是因为不接受这种，对不对啊？ 他们是可以过得很和谐的日子。还有布林派也是有讲到，也是讲到1844年主耶稣会再来，可是都没有应验啊，都没有应验。那还有耶稣复临安息日会啊，也是有预言到主耶稣再来。那主耶稣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就说主耶稣是以灵体在空中啊，那我们谁也看不见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，主耶稣来的时候，降临的时候，那个马太福音都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，不是看不见的，是看得见的。还有守望台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，他们认为说他们才是这个144000人，就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才是这些人啊。那这个守望台在 Watch Tower 在 Brooklyn， 你会看到很多动一动都是一样的颜色的那个 Watch Tower， 就是他们的 Kingdom 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守望台叫耶和华见证会。还有人民殿堂啊，从这里呢就开始讲到自称是再生的耶稣，他自己说他是耶稣啊，自己自称是。这个有很多我从来都没听过啊，这些也是从大使命录下来的啊，因为这些我都没看没听过的。他呢在 Denver， 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种异端，非常的多啊。他自称是耶稣的再生啊，那还有这个日本也有。自称是全世界最后的救世主，还有大卫教派是揭开七印的羔羊，还有这个日本也有说他自己有一个这个麻原彰晃啊，他说他就是基督啊，都自称基督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讲的很对啊，很清楚，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，自称是基督，不要相信啊。太阳神殿这是在加拿大。也是讲到说他是神派他来的耶稣的再生。那中国的东方闪电啊，那这个是一个女基督，他认为过去的2000年呢是男的，现在来的是女的啊，这个错得太离谱嘛啊。那这还是我们中国啊，在河南出现的啊，这是讲到说预言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到第二次来造成肉身是生在中国啊。当然很多人，当然美国也有说将来的那个耶路撒冷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啊，也有这样讲。为什么呢？ Jerusalem 这个字 J-E-R-U-S-A-L-E-M， Jerusalem 中间就是 USA。 所以呢，基督要降临那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啊，那所以就有很多这种讲法。那这个呢是讲到第二次来的时候是有你的出现，是你基督啊，是在河南啊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错的。香港很小，可是有10多个新兴的宗教。韩国有400多个新兴的宗教，日本有100多个，英国有500多个，美国有10000个新兴的宗教，哇，太多了啊。台湾有250个。全世界新兴的宗教，1990年大英百科年鉴的统计有10几万种。所以呢，这有人说，我从网上看的，这100年来，我刚刚说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没有人自称是基督，以后靠行为的就也没有讲耶稣基督。可是这100年来自称是基督的超过1000人。超过1000人哦，这个实在是太多。主耶稣说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自称是基督啊，这个都是很多，而且美国有很多的邪教组织啊，这个非常的多。好，那我们讲到圣经有讲到有一个将来会有一个大淫妇，启示录17章，这个大淫妇，那个大淫妇当然不是假先知那个人，但是是很多假先知中的一个假先知啊。当然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撒旦，有敌基督，有假先知。撒旦是灵的，灵界的，敌基督跟假先知是两个真的人活在地上的两个人啊，敌基督跟假先知。那现在我说的这个是很多的假先知，不是那个特指的那个假先知啊。那这个最大的一个假先知，一个大淫妇呢，是启示录17章这里讲的。 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这是一个奥秘的巴比伦，不是真正的巴比伦。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，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，有一个大淫妇。当然过去有很多人都讲大淫妇是谁呢，大淫妇是这个是那个，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啊，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那一个女人，那个大淫妇是谁呢？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。这是奥、哦、这是一个象征，对不对？这个淫妇这不是一个女人，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大臣啊。他说那个女人呢，穿着紫色的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宝石珍珠伪装，是手拿金杯盛满的可憎之物。她这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在圣经不论是旧约是新约，讲到淫乱，除了道德的这个淫乱之外，很多是讲到宗教。因为由当时的人呢，不敬拜独一的真神，去拜别神的时候，犹太人神就说你们是淫妇，就是因为他们拜了别神，好像一个女人在自己的丈夫之外又跟别人，那这个叫做淫妇啊。这个女人呢不是一个女人，她说她的额上写着奥秘该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所以呢这个人，这个女人呢不是一个女人，是一个大臣，而且是什么？世上淫妇一切可憎之物的母，也就是整个那个宗教败坏是从她开始的。那个不是说所有的啊，这个大巴比伦的那个好智慧的心，在可以在此可以思想，那西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。七座山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七山之城？什么地方是七山之城？有没有去过罗马？没有，我去过罗马，参加教会历史的那个巴黎处了。那个因为我去之前我就巴黎读了很多，罗马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叫永恒之城，一个叫七山之城。所以我快要下飞机之前，我就想一定要从上面看看，有七座山，这是我想象的啊、哦、七山之城嘛，那肯定是有七座山，可是我看不见。所以我下了飞机以后下来开始那个开始的时候，我就问导游，我说罗马叫七山之城，为什么我看不到七座山啊？那他就跟我讲，我们那个时候是在罗马的国会前面，那个是高高低低啊，就是这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其实就是一个小丘一个 hill 啊。他说你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七座山其中的一座，那个高高低低那个就是啊。所以呢罗马就是七山之城，那这个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是罗马。那我们就慢慢来看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呢，是一个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。彼得前书第五章这里讲，彼得最后是在罗马殉道的，他的属灵的儿子叫马可，是提摩太后书有讲到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，你来的时候在以弗所，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。所以马可最后是在罗马，在罗马，彼得最后是在罗马殉道。以色列在中间，东边是巴比伦，西边是罗马。彼得的一生从来没有记载他去过巴比伦，他是去罗马。所以呢，那对犹太人来讲，巴比现在的罗马，当时的罗马就跟以前的巴比伦一样，迫害基督，迫害犹太人的。犹太人最痛恨巴比伦，因为三次被掳到巴比伦去。现在呢，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就马上联想到以前巴比伦。所以彼得写的时候说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等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那马可是在罗马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一节圣经他讲的巴比伦其实就是罗马，就是罗马。所以这里讲到奥秘巴比伦，而天主教承认这一节圣经这个巴比伦就是指的罗马的梵蒂冈，这是天主教承认的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奥秘巴比伦这个淫妇，她是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，这是启示录的第十七章，它有解释啊。众水就是，这不是我解释，是圣经的解释。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，所以这个淫妇坐在众水之上，坐在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之上啊，就是这个。那七楼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，罗马就叫做七山之城。 那女人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。这个天主教呢，现在大概有11亿的人口，非常高的人数啊。这个教皇真的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，穿着紫色的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里拿着金杯，盛满了淫乱的污秽。等会我们会解释这个啊。他的额上写着奥秘巴比伦，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。早期的时候，天主教杀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、清教徒。他们在法国有一个叫做异端裁判所，异端裁判所就是把那些最纯正的基督徒把他杀了，因为他不肯顺着他们天主教文学哈、女人骑在兽上，这个兽是敌基督，这个兽呢会恨淫妇，吃他的肉，将他焚烧。因为两个人都要自称是神，那个梵蒂冈这个教皇也要自称是神，他把所有的组织起来，他是最高的。兽呢就是这个敌基督，他也要进到圣殿自称是神。但是呢，这个女人就是梵蒂冈罗马的教皇，没有政治的这个军事的力量，所以最后这个敌基督就恨这个淫妇，就是教皇。就吃他的肉，把他焚烧，把整个梵蒂冈毁了啊！所以呢，大淫妇与敌基督的关系啊，就是讲到这个开头的时候，女人骑在兽上，那哪一个比较大？女人大还是兽大？开头的时候是女人，对不对？女人骑在兽上，驾驭的那个兽，可见这个兽敌基督要借着它被显出来的这个情形啊。但是呢，最后就会把他杀了啊，就会把他杀了。这里讲到说，啊，这里跳过去哈，好，那个大淫妇所受的刑罚呢，就是那个有十个王跟这个敌基督会恨这个兽，使他冷落赤身，最后就把他烧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梵蒂冈。梵蒂冈是一个很小的城，这个梵蒂冈跟纽约的联合国很像，是不是？在一个城市里头，但是它是一个国家。联合国是就那么一点范围大，在 Second Avenue 内不是很大的，它是另外一个国家，联合国嘛，对不对？它有自己的邮票，那是一个国的，不是属于美国。就是那梵蒂冈也是，梵蒂冈是一个国家，它是在罗马城里头，1929年跟意大利签约诞生的，只有44万平方米，是全世界我不知道是最小，但是真的是很小啊，也是最富有的国家，全国的居民只有900人。这是梵蒂冈，就这个大一点范围。你现在所看到这个圆圈之外的就不是了，一直到最后的那个圣彼得堡，就这么一点点范围，这是一个国家，在罗马城里头的一个国家啊。所以这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，这个大不是它范围大，是它的影响很大。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，这是圣彼得堡的教堂，这是教皇穿着朱红色的衣服，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女人穿着紫色的朱红色的衣服啊。这一张图我想你们都很熟啊，这个这右边的那个是那个 St. Patrick 在纽约，你们应该都很熟，应该都看过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景点，对不对？里面这一张呢是我照的，但是事实上是不可以照啊，就是我觉得它里面它是规定不可以照，我真的是偷偷照的啊，因为买不到这个图片，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偷偷的照一张啊。因为你看得见玛利亚高高在上，十字架是在玛利亚之下，我要照的就是这一个。所以呢，很明显的，这是在 St. Patrick 里头的那个玛利亚的那个像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主教非常明显，他们是高举玛利亚过于高举基督的，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。好，那普世合一宗教，这个就是大淫妇这个假先知大淫妇现在所在做的一件事情。天主教为了教会合一，在1962年到1967年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会， 这一次呢，他们就跟天主教最接近的就是东正教，东正教是希腊正教，在东罗马这一边的，就是伊斯坦堡这一边的，包括到斯拉夫民族那里，在那个苏俄那里，莫斯科有很漂亮的那个教堂圣彼得堂，我没去过，但是那是非常有名的啊。那他们这个梵蒂冈大会的时候，就跟天主教就进行跟东正教还有基督教进行合一，因为这两个是最接近的。以后呢，就跟印度教、佛教、喇嘛教、新时代运动、伊斯兰教进行宗教合一。而且呢，他们说任何宗教人士只要行善就可以得救，这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错误的异端啊。这是保罗二世啊，保罗那个教皇，他1999年的时候，罗马尼亚东正教请他去，他就在东正教的那个主教面前就承认，过去1291年呢，他们杀了很多的基督徒，所以他向天主向神请求赦免啊，请求宽恕。他是第一个进到清真寺的教皇。第一个进到清真寺的教皇啊，这是上一个教皇本笃16，他是第二个进到清真寺的教皇，是第一个在清真寺祷告的教皇。在2006年的时候，到伊斯坦堡的那个清真寺里头去在那里祷告。那在清真寺祷告，我不知道他要祷告什么啊，就好像那个。我们那个，我记得91早餐会那时候我不在，我在中国啊。我听说那个召开了那个早餐会，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，然后每一个宗教里面祷告自己的神啊。这是现在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了，代表所有什么宗教都可以啊。这是上一个教皇。2009年的时候，他到金顶回教士耶路撒冷去，也是跟这些人，所以这就是普世合一宗教。那如果今天有人说，哎，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说，你们基督徒很狭窄啊，我们都可以容纳接纳你们，你们都不能接纳我们，我们应该大家合一，应该包容。现在教皇一直在讲的就是和平，对不对？全部包容，和平，和平都是这样。真正的和平不是在外面的这个，真正的和平只有主耶稣再来以后，那个千年国度，那个所有的人归向独一真神的时候，才能够诞下真正的和平。现在讲的和平都是表面的啊。那这个他去了，那现在呢一直在推动的就是普世合一宗教。我们如果有人，我相信你们不会啊。如果有人说，哎，我们大家加进这个普世合一宗教啊，一定要拒绝，这是绝对不可以加入的啊。普世合一宗教这是绝对错的，所有的宗教全部合在一起。合在一起，然后这就是表面的和平啊，这是绝对不对的。现在有很多的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到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这一段所讲的危险都不是外面的危险，都是教会内部的危险。狂傲、专顾自己、贪爱钱财、自夸、无亲情、不解怨，这些卖主卖友，后面还讲到什么爱厌乐不爱神，还有往下，有敬虔的外貌，背了敬虔的实意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这等人你要躲开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真的，神不要我们，除非是我们的亲戚，我们很熟的朋友，要把他挽回过来，要不然神告诉我们，这种人有敬虔的外貌，背了敬虔的实意的，那要躲开。我们看这些他们在举行那个弥撒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真的是很敬虔的外貌啊！如果你看过那种情形的话，好，我们还有一个要谈的，除了这个假先知兴起之外，还要再讲一个题目，因为这两个都比较稍微短一点，我把它合在一起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这一段呢？这个以赛亚书13章很明显的是在讲到巴比伦。以赛亚的时候，巴比伦是还没有兴起那个新巴比伦帝国，尼布甲尼撒的新巴比伦帝国还要100年以后才会兴起。那这里说以赛亚的末世论巴比伦，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。 他说要在近光的山上树立大旗，要招呼群众，要呼召勇士。神所说的就是金花高傲之辈，要成就神怒中所定的。那我们先来看新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历史。巴比伦帝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度，这是创世纪第十章讲到尼禄所建的那个巴比伦。以后呢，有了巴别塔，汉摩拉比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了巴别塔，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宗教的开始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奥利巴比伦是世上淫妇之母，就是因为跟这个有关了。这是古巴比伦帝国。到了主前606，尼布甲尼撒就建重新把这个帝国就整顿，就成了新巴比伦帝国。这就是嘛，但以理书所说那个金头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，只有70年，很短的时间。这个金头非常的辉煌，可是时间很短啊。下面的银胸就比较长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是被马代波斯亡国的。马代波斯金头银胸，马代波斯银胸是希腊啊。以赛亚书13章讲到另外一件事情，也是讲巴比伦。他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，马代人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。那这是讲到他说巴比伦素来是列国的荣耀，我加勒底人所惊夸的，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。所以这一段也是讲到巴比伦。这一段的描述，以赛亚的描述，在差不多100多年以后应验了，就是巴比伦就被马代就把他攻了，但以理书第5章啊。然后耶利米书也讲过，他说你耶和华定义要攻击巴比伦，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亡国，犹大还没有亡国，是巴比伦来把他亡的。可是神借着耶利米说了一段话，他说神呢要定义要攻击巴比伦，所以就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来攻击巴比伦。这就是但以理书第5章啊。那巴比伦的位置是在红的这个地方，就是现在的伊拉克，在波斯湾啊，还有两个流域，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。幼发拉底河就是圣经的伯拉大河。马代是在他的邻国很近，就是现在的库尔德族就是马代啊。那巴比伦最后亡国是被马代亡国的。可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话有一点不太，我们等会再看哈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巴比伦是怎么亡国的。但以理书第五章，摩沙撒王狂欢饮酒的时候，墙上有个指头写字，那写的什么字呢？写的这个是看不懂的字，所以呢，他们所有的人就非常的惊慌，最后就把但以理找出来，就读着墙上的文字啊。你们有没有人去过那个滨州那个三联赛？有没有去看过那个？你们没去看过？这个是上面的那个就是有很大的剧院人去演的那个，他是讲到说迷你迷你皮克的乌法尔勋，这个意思呢，但以理记在解释的时候就告诉这个伯沙撒王说，神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。皮克勒说：“你被称在天平里，显出你的亏欠。”乌法尔金说：“你的国分裂，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，就是在马代的南边下面。马代跟波斯就是在那个时候后来是合并的。这是在以理书第5章，巴比伦新巴比伦帝国最后亡国的这个情形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”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马代人来把这个巴比伦亡了啊。那亡国以后的巴比伦，这个金头以后呢，就是银胸马代波斯，然后就是希腊，就是罗马，拜占庭就是东罗马，亚拉伯王国、土耳其、拉丁王国、蒙古、埃及、厄斯曼土耳其啊，这些都统治了这个巴比伦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英国统治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跟德国统治，然后1932年的时候办独立，1958年的时候从英国独立，叫做伊拉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共和国啊，这个很长的名字我记不得啊。 耶利米二十七章有这样的预言，很有意思哈。耶利米的时候，巴比伦还没有亡国，还是更强的时候，来把犹大打败了。他说，直到他本国遭尼布甲尼撒王哈，他说我把田野的走兽给他啊，列国都要服侍他，因为借着尼布甲尼撒王征服当时的列国。他说，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，神说他的本国会遭报，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。这么强的一个国度，今头怎么会最后要去成为多国的奴仆？可是我们真的看到，所以圣经的预言是非常确定的，就是这么讲，就是这么应验了。只要我们去找出来，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神的话，非常的奇妙，非常的现实。真的，这个巴比伦成为多国的奴仆。我们刚刚看过他被统治，被那么多个国家统治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段，这一段呢，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十三章讲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神要呼召勇士、金花、骄傲之辈啊。然后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，
好像是大国人民，有许多国的民
举起高扬的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一切
军队，预备打仗，他们从远方来，从这边要来。
好，这一段的描述，这是圣经的预言。圣经的预言就是字面意念，不是形容。从远方来就是远方来，从天边来就是天边来。大国就是大国，许多国就是许多民。我们刚刚读到巴比伦这个国家亡国的时候，是被马代亡国，马代就是在他的东北边，很小的一个国家，那跟这一段的描述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亡国以后的巴比伦就被统治，一直到1958年才从英国独立。这一段被统治的时候，成为多国的奴仆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去攻打，因为他被哪一个国家统治就是被哪一个国家统治，不会有这样很多人去打他的这个情形啊。那这里呢，讲到大国的人民，许多国的民，从远方来，从天边来。圣经先知书的预言就是字面意念，象征的部分是另外的，象征是有另外的解释啊。你们要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巴比伦就是伊拉克，有许多国的民来，有大国的人民来，从天边来，从远方来的时候，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圣经的定义就是什么？好像我们前面读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人子进门，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所以比前面的那个人子在门口更近了，对不对？这一件事情发生的定义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。他说这日来到，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，所以人都必软弱，人心都必消化，必惊惶悲痛，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，彼此惊奇相看，脸如火焰啊！这个都是圣经上讲到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。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就是这个，我刚刚讲巴比伦被统治一直到1958年，一从他亡国的时候，主前536年，一直到主后1958年，被列国很多，他成了各国大军很多君王的奴仆，没有人去攻打他。可是1958年之后，到就是1990年到1991年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发生了波斯湾战争，起因是因为伊拉克要占领科威特，科威特在他的南边。那我们知道萨达姆有叫萨旦，萨旦啊都有啊，萨达姆啊，在塞丹火队啊，这个他去攻打伊拉克科威特，因为他说科威特是我的，以前是我的，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朝鲜南韩是我们中华中国的，我不能这样讲，这时代不同的。他 他说科威特是我的，以前是我的，所以要把它收回啊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石油的问题，伊拉克已经很多石油，科威特石油很多，加起来它就可以控制所有国家的喉咙了。我不卖石油给你，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件事情他去攻打科威特的时候，联合国现在有192个国家，是不是大国？是不是许多国？联合国授权美国为首，34个盟国去攻打伊拉克。那当然，这个攻打的情景最后我们知道就是打败了啊，伊拉那个波斯湾战争。因为1925年以后开采石油，那伊拉克是全世界第五大产油国，第二大储油国。如果他要把这个科威特的加起来的话，那不得了啊！1979年萨达姆掌权，他开始要重建巴比伦，他要恢复尼布甲尼撒王的威荣啊！他出了一个铜银那个银的还是什么铜的那个钱币，就是一个是尼布甲尼撒，一个是他两个人站在一起了，他要恢复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威荣。这是当年1990年、1991年的时候，盟军30几个国家一起去打伊拉克的这个情形啊，这个陆战队、陆战计划的这个打的已经打到巴格达了啊，已经快要亡国了，快要毁灭了。这是主要的盟国有联合国、美国、科威特、英国、沙特阿拉伯、埃及、卡达、法国、加拿大，中国也加入啊，也很多很多，一共30几个国家。这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在波斯湾。那个时候我认识的一个牧师的儿子是学医的，也被调到这里去服兵役。哇，那时候很多人为他祷告啊，这相当危险的这个情形啊。那这个就是非常，所以跟我们刚刚所读的大国的人，许多国的人，从远方来，从天边来，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应验了？非常非常明显的啊。还有呢，1991年的时候，伊拉克得不到科威特，所以他就把科威特的油田就炸掉了。炸掉了，因为在沙漠里头就一直燃烧，一直燃烧，不停的烧，烧到它石油烧完为止，就没有办法熄火，因为底下都是油田嘛，没有办法熄火啊。所以当时呢，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形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整个沙漠都是火焰。他们任何一个人在彼此相看什么，脸如火焰啊，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这个都是当时的一些图片，那个很明显的看啊。好，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，山间有多人的声音，好像是大国的人民，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，打仗的声音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。他们从远方来，从天边来。这是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，那个时候几乎要亡国了。快要到巴格达的时候，老布希发了一个命令说，好了，不打了，还留他一条命啊，没有整个亡国。他说你们要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发生1991年的时候，按着圣经我们来看，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这是波斯湾战争，对，以赛亚是主前700年前写的，是离开现在2700年。可是我们现在来读，这个情形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世代。那神说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他们彼此惊奇相看，脸如火焰啊。所以呢，就进一步，这个时间就进一步，六日战争之后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就是海湾战争。那我们知道海湾战争有两次，一次是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二次就跟这个完全不能应验了。第二次只有美国跟半个英国要去打，对不对？那就跟这个完全不一样了啊。那我用黑色的字打出来的是表示在橄榄在预言里头没有这件事情，可是我们这个时间一步一步的来往下看，就是这样的情形啊。好，耶和华的再接下去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愤恨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其中要除灭罪人， 天上的众星全是都不发光，日头一出来就变黑，月亮不放光。那我相信你们都听过那个 full blood moon， 那个今年跟明年有四次的那个雪夜的这个情形啊。四月已经过了，下一次的是10月8号啊，在祝棚节的时候很特别，都是以色列的节气，逾越节、祝棚节、逾越节、祝棚节，所以明年还会有两次逾越节、祝棚节，还会有这样的情形啊。这里所说的日头一出来就变黑，日全食，月亮不放光，月全食，满月变红像雪。那这个情形呢，就是什么？耶和华的日子就临到了。临到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情形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个阶段？我们现在在哪个阶段？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已经过了，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临到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次我在纽约，你们进社会讲这个的时候，有一位小姊妹，会后她就过来跟我讲。哦，他说还好，这个1991年的时候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不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啊。我看到听不懂他讲什么啊。他说感谢主，1991年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呢。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是1991年以后才信主的。如果1991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他就没有机会信了，对不对？就没有机会信了。那我们现在什么？1991年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了，那现在又过了几年了？啊，到现在几年了？
二十几年
过去了，那不更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再下去再要的话，那就是什么？耶和华日子临到了，很快了啊！所以呢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真的要从这些圣经上所说的。除了那个马太福音24章跟路加福音21章之外，我把这些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，我真的看到神的手做工的那个一步一步的、一步一步的成就。我们今天真的是应该要警醒，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主。我们用这种心情，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我都预备好可以迎接他的这种心情来面对主来的日子啊。不管还有几年来，过近或快，我们刚刚唱的诗歌《我必快来主》，那个特别是刚刚唱的诗歌说那个什么明星啊，什么预兆都已经显在天上了啊，已经都显在天上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要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。我们预备好主什么时候来的关系，就像那个童女，五个聪明的是预备好，他也睡着了，五个愚拙的没有预备睡着了。那我们做那个五个聪明的聪明，预备好了，主来了，我睡着没关系，主来了时候我就预备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些就看到一步一步一步的更接近。我们现在是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之间，什么时候临到不知道，可是临近已经过了20几年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回头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相信波斯湾战争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印象，对不对哈？那个时候我说我认识的一个牧师，他的儿子他是读医学院的，可是他是海军的那个医学院，所以他也被调到波斯湾去要当军医嘛。但那时候真的很紧张啊，还很多很多人为他祷告，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啊。那现在呢，这些事情渐渐的淡忘了，20几年过去了，可是下一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那个时候那我们再预备就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神，我们还有要赶快传福音，这是我们两件非常非常重要应该要做的事情。